有没有要写提问单的？我们两边的工作人员上面都有那个提问单，请你们先把自己的问题写一下。好，我们现在就开始我们这一堂课的提问与解答。
好，那我们现在就开始第二阶段。啊，这边有一个问题哈，那请师父先回答，谢谢。
好，先补充说明了哈，就是，其实我这份讲义大部分还是源自于导师的内容哈，那其实读起来哈，读起来绝对不会轻松愉快了，哦，就是说，即使各位听我这样念过一次哈，跳来跳去哈，可能也不一定能够抓到，但是我还是一直有一个看法，就是说，我还是觉得要把它，哦，虽然页数多，虽然内容不简单，我还是觉得要把它拿出来。第一个就，我们学习东西。当然要找难的、深入的、广大的，当然要挑这些嘛。我如果来讲一讲笑话，那笑完了就没有了嘛，哈。所以我就觉得，即使各位时间坐在这边，可能感觉听起来很像没有入木几分，哈。但是我是觉得，透过这样的印象，各位回去，你慢慢深入理解，你会觉得导师的很多见解看法哈，其实是相当深入的。你看他谈一件事情，绝对不会对这件事情来说。你看，包括他看一个部派，包括看佛陀，他一定是先讲前面，然后再看后面的发展。那最重要的是说，叙述完之后，他有他的看法，他有他的表达，啊，这个才是我们要学习看事情看得深入，然后又能够提出自己的一个抉择。好，学习佛法就是要这样。好，我们先来看，好，我先从简单的了哈。好，28页这边，好，有好，有佛有提到一个问题，哦，就是中间上面一点括号二哈，好，从现观第一来说哈，好，那这个现观的意思就是怎么样？其实现观的意思就是证悟了，好，现观就是现前看到嘛，现前看到什么？看到那个法对你来讲，就像你在面前看到那个样子，那叫现观了，啊，那第一就是最甚深的啊，空意了或者涅槃嘛。好，所以你看，念佛无意念、无所念，哦，这无意念跟无所念不是都没有念了，就是他其实在描述这个证悟啊，证悟都是，其实他用否定，他是在描述说你不可以用念，不可以用意来说明的，来表达。我们不是说不可以心思口意吗？啊，就是这个样子啊。 县官政务的情形是这样子的。好，那另外哦，讲义最后第二行这边说到，在应该是37页吧，哈，37页这边谈到最后一行哈，好，初学者做一起的专修，哦，调伏自己，净化自己。好，那这个一起的专修内容大概是什么哈？好，那他说是禅修念佛闭关吗？哈，嗯，这当然也可以是嘛，因为你主要是能够调伏自己、净化自己的哈。那其实如果我们把一起专修看得比较广义一点，你参加慧日的佛学班哈，一参加3个月，对不对？那个也可以说一起的专修啊哈。好，就是提升你的知见，你的知见跟比较接近啊佛法的知见，这个也算专修。那这个专修在调伏自己啊，在净化自己都可以是啊。那当然念佛禅修它也可以是一个很好的帮助嘛哈，起码你念佛你禅修可以先怎样，先让外在的这些困扰先把它摒除掉。哎，你可以慢慢静下来，啊，可以静下来，这也可以算是一起的专修。好，但是不见得哈，你禅修或者念佛就不见得能够净化了，不见得。我们一定要了解一件事情，你要净化，要处理烦恼，一定是靠智慧的。啊，那我们刚里面也有谈到，你看念佛法门，念佛法门它也可以浅，也可以深啊，啊。你可以取相念佛，哎，持名，可以观相，可以唯心念佛，还有一个什么实相念佛，对不对？所以你如果达到实相的部分，大概就是啊，断烦恼的部分就是净化的部分了。好，那禅修，禅修其实就是静虑嘛，哈。我们对于禅修其实是定跟慧了，哈。禅修其实应该把它视为定跟慧。你如果是跟慧相应的这种观察，哦，这种观照，譬如思念处，哦，这样的禅修，其实还是净化自己的部分嘛，哈，哦。好，所以，这个一起专修主要在着重在让自己哈，哦，能够淡化自己的烦恼。好，这边还有问题，第一个是目犍连不使用神通避难的原因，哦，好，那目犍连的部分，在刚刚的第几页，啊，刚刚的第17页，哦，其实各位如果有注意的话，我其实也发不少篇幅，哦，发不少篇幅在不少篇幅在说明佛跟佛弟子的心性，佛跟佛弟子，就是说这些佛在生啊，当时的啊的一些事迹、一些故事性，表现出来表现什么？表现就是慈悲啊等等。那舍利佛，目犍连的入灭哈，目犍连入灭在第17页啊，那这边有谈到，其实我刚刚有稍微提到了哈，那这也是舍利佛的问题。你能力那么好，可以有神通，怎么不帮自己呢？啊，那是不是我们也有很像也有一个故事，对不对？也是释迦主要灭了，然后目犍连就说，就跟佛说，我用神通力来帮忙释迦主，把释迦主移到一个地方，然后这个琉璃王来的时候就没办法杀释迦主。你看佛的回答也是，这个是没办法的，你没有办法帮忙他处理业力的部分，这个也有这样的故事嘛。所以在目犍连这边他也谈到说，你看他 他也说他过去哈，过去的所行，好极为深重，好要所受报，别人要来所求哈，要来哈回报这些，要来应这些报的话，终不可避哈。意思是说，就算我现在逃开了，我可能以后还是会遇到嘛，啊，所以不如怎样，不如赶快处理掉了哈。那其实接下来还有故事了，接下来就是说，舍利弗进一步问说，好，那如果修四神通，可以住一劫，甚至超过一劫哦，好，就是那你为什么不用四神主？你神通的力量为什么不用神主来让你的寿命来延长？好，那他的回答是说，好，他的回答是说，在十七页哈，十七页那个木建连这一段的引文倒数第二行，如来住劫住者，我亦住耳。今世尊不久当取涅槃，众生之类寿命极短。好，所以。他不忍见世尊涅槃，所以他提早在世尊之前入涅槃。好，这是目犍连不使用神通，因为神通，我们不是常有一句话嘛，神通抵挡不了业力嘛，对不对？所以从释迦祖的故事，从这边目犍连的故事，似乎也都是可以做这样的注脚。好，第二个破邪显正应有的态度了哈。我一慢慢后来一直觉得一件事情，就是其实我们修学佛法哈，我们修学佛法最主要的目的，其实绝对是针对自己。好，针对自己，你要破邪显正，其实你要先破自己的。自己的邪，你看，我们刚刚不是一开始谈，一般人极乐，在世间喜欢世间的欲乐，不然就走向了嘛，极苦。说到修行，就用苦，用极苦的方式，那一般人就很容易落入这种两边。那我们的问题其实也是这样，你看佛陀观也是，佛陀观也很容易落入两边。你看有部说一切有部，他认为佛灰生灭智了，涅槃就灰生灭智。大众部又认为那个佛永远的存在，而且能力各方面都很强很高，就是圆满的绝对的。那这是不是另外一种落入两边？那对我们来讲，我们是不是也常这样？我常常觉得我们落入这种两边的这部分，其实非常难以克服，非常难，就是自我的这一部分的自我之见这一部分很难淡化，很难处理。好，所以如果要破邪显正，第一个应该是对自己，好，让自己的错误的之见少一点，好，让佛法的正见多一点，好，这样的破邪显正才有用。不然如果我们学了一分佛法，然后就去跟人家对抗，那就违背了佛法说的无争。佛法还是很重视无争的。你看 我举一个例子，佛陀的弟子哦，佛陀教导的弟子跟弟子之间就分派就在那边对抗。你看佛陀怎么说，这一边有在努力用功修行，这边也是精，那一边也有在认真修行，那边也是精，两边都是精。你看佛陀是怎么样，怎么样这个无争的精神，包括我们刚刚不是提到一个故事，为了水，结果闹到后来两边要打仗，佛陀也是用无争的方式希望去化导，所以破邪显正啊，其实也很难啊。另外，你到底你的知见跟佛法的知见相应多少？你到底正了没有？我们很容易拿正义的旗帜去砍人，对不对？结果到底是不是正义，那就还很难说嘛，哈。好，好，另外这边谈到波州三昧的念佛是假想观。好，如果一知修行见佛 生净土文佛说法。好，那这是唯心而入实相的这样的修行方式，侧重于心佛由心现。好，那这边说为什么本来心中的问题会突然了解呢？好，见佛是佛自心所现，那佛是心所现。好，本来没有修时佛不现前，好，没有修三昧之前，那之后佛现前，那心不管是前后都在嘛，那么为什么不能由自己解答问题，要借由这个修后所现的佛闻法？那这个问题也 很不容易讲了，就是说，好，我们 先谈一个问题，就是说波州三昧的见佛其实是假想观，对不对？他这边一开始就说明是假想观，就是那个佛现在你面前那个佛是唯心所现的，可是不要忘记他后面还有一段更重要的，他理解到佛不实在，跟我在我面前， 你不要以为，就是我们不要认为这种宗教经验是假的，不要这样看法。他的宗教经验是确实而明确的，而且看他看到的佛像超清楚，比我看到的这个东西都还更清楚更明晰，所以在他来讲他看到的那东西是不是我们一般认识到的，而且在他来讲是确实的，这是宗教经验。好，但是唯心所现，就是他这样的对答之后，他进一步去理解，这一切都是由心所现的。那他更重要的去观察一个动作，就是哦，那个不实在，那由心所现的这个心也不实在，所以境跟心都不实。好，那依于这样，心没有真实的心的存在，依于这样来破除这个执着，来悟入实相。好，所以这个是最重要的部分，就是他接下来的动作才是最重要的。那你会问说，那你那个问题的对答，问题的对答是到底是怎么一回事了？那问题的对答应该也是唯心呢。好，如果那一部分是唯心所现，是假想观的话，你会产生问题，会产生回答，这一部分也是唯心所现，只是它透过怎样，透过这样的方式呈现。其实我们常常也会有这样的经验呢。我心中有个疑惑，对不对？已久的疑惑，其实你疑惑的时候，也是你在寻求解答的时候，你也会找好几种答案，甚至你也会告诉你自己一些答案。好，这问比较，因为我没有那个经验，所以很难说清楚，只是说如果以假想观来看的话，那个问答它还是由心所现的。好，但是这个只是我们应该再这样区别了，再这样区别。在西北印的这些修行者，我说修行者的唯心所现，跟我们理解的唯心所现不一样，一定会差很多。所以你看那个无着有没有？无着他有疑问，对不对？他请问那个斗率天的弥勒菩萨有没有？这样的事迹确实是流传下来的。那也确实无着因为这样得到一些解答，这个都是历史上流传的。所以那个问答，你可能会问那个问答有没有价值？那个问答如果是修行者、是修正者，那个价值就很高，对不对？那如果我梦中见佛的话，那个价值就差很多，对不对？其实当我们心在专注的时候，我们心的力量其实非常强，只是我们没有开发。那像这些定中见到的，那都是你心力极高的情况之下所现起的。好，还有一个问题， 好，那大众部的佛陀观是理想的，无所不知，无所不能，无所不在。那这个理想的佛陀观，好，那认为这样恒常在关怀利益众生的理想佛，好是哦，因为刚刚有说嘛，好是人类，好是人的愚昧，好所蒙蔽的，所表现出来生命意义的，哦的部分嘛，哈。所以读大圣经，佛陀有强烈的哦对佛陀了哈。大圣经中的佛陀有强烈的信赖还有依附感，那看到这一部分之后会有些失落了哈，因为佛陀不是无所不知无所不能无所不在哈，那也不是一直关怀利益众生，那发生苦难的时候了哈，重点就是发生苦难的时候我们向佛陀祈求的时候，好，不是也不能够接收到吗？啊，就是你向佛陀求救的时候，佛陀不是就没有办法听到了吗？好，那要怎么样知道佛陀观是缘起的？好，就是佛陀观不是无所不知、无所不在的。好，又对佛陀有完全的依附感。啊，好，那我可能我的理解就是，可能那个。重点呢，哈，重点还是在于说，那个佛陀跟人间跟我们到底是不是没有关系的？哈，我想你的问题重点在这里嘛，对不对？佛陀到底跟我们存在着什么关系？我向他呼救的时候，他能不能帮忙一下？啊，那当然，如果我们从历史背景来看嘛，哈。我也常常觉得了哈，常常觉得，我也问过各位佛友哈，你觉得我们一般的人哈，世间一般的人是信行人多还是智信，就是信智这两分，信行人多还是法行人多？信行人还是比较多嘛，所以为什么大圣会兴起会受到欢迎？因为大部分人是信行人，你推出这种东西本来就比较容易受到欢迎，然后还有一点更要，别人的神都那么厉害，对，你要想一件事情哦，佛教当时在跟其他的外道宗教跟婆罗门教是竞争的哦，在竞争的当下，别人的神那么厉害，你能够说你的佛只是在说缘起吗？对不对？所以你如果用大部分人的心态跟历史背景来看，那个发展是必然的趋势。所以大圣，老实说，大圣佛教的兴起，也不是大众部一派能够成就的，是必然而然的趋势。啊，是大部分人的社会根，大部分人的根基跟环境现实所造成的。那主要问题在于说，好，那这样的发展到后来，就说一开始这样发展也许还可以，所以你看我们刚刚《般若经》，《般若经》对于佛陀观其实它还是保留淳朴的哦，初期大圣，它还是着重在人间的佛陀这部分还是淳朴的，只是它后来到发展到后来，你看我们不是看真常大圣，它到后来发展已经佛跟神已经不分了，那这个有没有问题？这个会不会对佛教造成伤害？好，主要我会关注在这里。好，那至于说你在那边呼喊的时候，佛陀能不能帮你？其实佛陀早就帮你了，他已经说了那么多法，他已经告诉你有五分法身，好，已经有法跟律了。他已经，所以这个问题有时候可能跟佛陀在当时哈要入涅槃的时候，佛弟子的不舍，啊，你看佛弟子不舍，佛陀最后的教诫是什么？啊，他的任务已经完成了，他的所说的法跟律，就是 抱歉。哦，要强调一下哈，所说的法跟律，就是我们所依附的，所以会觉得没有依附，可能还是属于比较情感的部分。如果你的情感透过理智来引导，会把你导回人家，用佛法来安慰自己。那这一分佛法啊，这个佛，见法即见佛嘛，啊，你看到的法就是看到的佛，那法来帮忙你，不就是佛来帮忙你吗？啊，因为我们通常会希望有一个具体的形象在那边哈，那其实这样的方式也很普遍了哈，也不能怪罪了哈，只是说佛法的方式绝对是站在理智来引导，哦，不要太着重在情感的部分，哦，不要被情感蒙蔽了哈，哦。好，以上回答到这边，哦。那我们看一下三十页最后面哈。哦好， 我先把这个简单看一下三十八页哈。我们看三十八页，其实我一开始有说，我最后这个表其实就是我的前面的章节纲要的一个架构哈。你看，有一点很重要，就是说重视天上哈，重视天上乐的似乎都是不是很理想的结果哈。你看，梵教。婆罗门教，他当他重视天上乐的时候，他虽然兴盛了，但是他终究被取代了。一样哦，内圈 是印度的宗教嘛，那外圈的话是佛教嘛。那佛教到后来最后一个如来为本的梵佛一族，你把佛陀跟其他的神当成是同样的时候，你看佛教也变成怎样，你融入别人，结果你自己却灭亡了。所以融摄别人，你看导师说佛陀的融摄跟在后期的融摄不一样哦。佛陀是融摄婆罗门教的善行，融摄六师外道的禅定，这个融摄都是好的。可是后来的融摄就是全部依赖给啊，全部就是变成天化了。那这个天化到后来，佛教天化到后来也造成佛教在印度的灭亡。所以你看，我这边没有特别提出了，倒是在其他很多地方都特别提出，这个天化的部分确实是要把它抉择开。那一样，如果在这个表的话，我请问各位，导师会比较倾向于或者比较赞叹这五个部分的哪一个部分？就是外圈，就是菩萨为本的大小兼唱嘛，对不对？所以菩萨为本的大小兼唱，其实它是着重在人间的，着重在人间的。那它从人间而向解脱，所以它包含那中间最三分的两分，就是人间跟究竟。所以你看导师把佛教有没有把佛教夸到人间乐跟究竟乐，这个是很重要的，就是说在人间，重视人间，但是不是 俗化的人间，是向解脱的人间。所以大家都在谈人间佛教，人间佛教，对不对？如果没有解脱那一分，那个人间佛教恐怕就会变质。好，补充到这里。好，没有的话就行。
我刚才就是想要请教法师这个表，那个正南法师说的。
好
。那我现在在请教法师啊，三十七页有没有？三十七页到最后一段，你倒数的那个字我不知道法师这样是什么意思，有没有？要体贴菩萨的心胸啊，坐列啦，气象啊，这个坐列跟气象是指什么而说的？我就请法师稍坐。
好， 我觉得这个心胸作略气象啊，应该就是下面三件事情，啊，崇高的志愿、诚挚的同情，还有生命的理智。那你看，不要小看这三件事情哦，这三件事情其实一个是理智嘛，对不对？理智是智慧，对不对？慈悲的同情是慈悲，对不对？崇高的志愿是什么？信愿嘛，所以是信愿、慈悲、智慧，对不对？所以你看，导师在这边他谈到，我们其实我们平常就可以随分来实践的，哦，就是学佛三要嘛。那学佛三要也是源于什么？源于这个知情意嘛，哈，就知情意这三分，其实在我们一般人的心，其实是重要的这三分，只是我们常常把这三分用在不对的地方。啊，这三分是每一个人都有的。那我们如果能够把这三分拉来跟，就是拉来变成学佛三要的话，那这样就是菩萨的部分了，这样就是菩萨的实践了。而且不一定要大菩萨，在一般人就可以来实践。这个名相有时候我没有特别去分别它，哎，这个心胸作略跟气象有一点点都相近了。那相近的就是什么样的心胸，就是下面三心；什么样的作略，就是下面什么样的气象。好，好。
不知道诸位菩萨还有没有什么问题要请教师父的？那没有的话，我简单做一下我今天的感想。那今天真的很感恩圆破法师整理这么好的资料，好，大家鼓掌感谢哈。那开仁法师在这一本其实也有谈到，我念一下几句话哈，在这一本的16页，他在《华语集》第四册，就是气理气的人间佛教，这不要凭传说、凭想象，最好从释迦牟尼佛的一代画迹中理解而深信佛功德的伟大，而引发大心。那导师在《永观集》也特别谈到，基于现实人间成佛的观点。那导师从释迦佛的发心及成佛后的游行教化，引起我的信敬与热心。那么在隔一页17页也特别谈到，那么导师是出家后赞同太虚大师的人生佛教，在研读中觉得大圣正常道的菩提道实在渊源于世尊的教化、身教和言教，开展出菩萨行的如实道。所以就像刚刚那个导师在佛在人间也特别一再强调，请树立正确的佛陀观，诸佛皆处人间，终不在天上成佛。还有就是一个很重要，就是见缘起即见法，见法即见佛。所以我们今天的时间也到了，见缘起即见法。感恩感恩感恩法师，感恩大家，谢谢。
我们谢谢圆破法师啊，今天的研讨会到这边结束。那我们是不是？